大家好，欢迎回到行销背后的逻辑。没错，这周就是我 Rota 还有 Isabel 我们一起录制。那 Zack 他们，我们下礼拜就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了。那我们这一周呢，要先来讨论一下行销的人，我们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尝试了各种行销的方法，但是最后没有效果。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负责呢？那你要怎么跟你的客户交代，你要怎么跟你的老板交代？我想这个是蛮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跟 Isabel 讨论一下，是 Isabel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老实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是我最近也确实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尤其是这个情况可大可小，可是就好像很多人或者是说很多老板都会觉得说，他们花了钱下了广告，那就应该会有他所谓的效果，或者是所谓的触及率存在。那我下了广告，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那让更多人知道的话，我就会有机会来去有一个品牌一个宣传。可是我觉得最近很多的广告，包含说很多的店家、很多的老板，他们也是往往会这样说：我下了广告，那就代表我花钱，对啊，花钱宣传，然后下广告，就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商品还是卖不出去，或者是为什么完全没有什么效果，反而还是感觉就有点在撒钱，不知道撒去哪里。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知道 Rota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通常会怎么样想呢？
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过，但是以我就是看了一些行销的一些案例，还有听到一些身边人分享的例子，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其实客户或者是公司自己呢，有本质上的改变，不管是你的产品或者是你的服务，要独树一帜吧，因为毕竟如果今天有好几家公司，他们同时都有下广告，那同时也尝试了，你们已经做过的行销的手法。那如果今天你的东西还是推不出去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每个行销手法已经不是问题，它本来就是已经要做的。那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从你的产品或是服务去发想。那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比如说，甜点好了，甜点这种东西，比如说，最近非常红、非常简单的这种巴斯克蛋糕，那如果这么多甜点的店家，他们都用了同样的行销的手法，比如说我在 Instagram 上，在小红书上、抖音上都发了这些贴文，那我也在这些平台上下了很多的广告，但是还是没有起色，那就真的是要从这些甜点店家观察出他们到底跟其他店家有什么没有那么突出的地方，或者是他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没那么吸引人。
Rota 分享的很好，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各种事物，包含是说自己的商品，或者是说自己卖的服务，还是说行销之类，从自己的本质回归到自己的行销上面。那为什么是说要回归到自己的本质上面？因为其实我们可能绕了很多圈，可能你尝试了各种方法，行销啦、包装啦，还是说人际关系，或者是靠其他的关系等等，你用尽了你的各种方式，可是你好像把你心里能做的都做了一次，就是没有效果。那这个时候其实不妨可以回过头来问一下自己，或者是说在自己的角度想想，那是不是我商品本身没什么竞争力，或者是说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这个市场机制其实就是适者生存嘛，那弱肉强食。那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不想要被市场淘汰。那在这个前提下，其实 可以考虑的一种方法，就像 Rota 刚刚分享，可能就是你要有一个创新的点，或者是说有一个响亮的特点，也可以是说你要自己创一个噱头。可是呢，现在要创这个噱头的成本其实是蛮高的，就好像是说为什么公司，很多公司都不愿意在研发跟创新，因为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如果在你今天不想要创新的前提下，你现在还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你可能默默的被市场淘汰；第二种选择就是你稍微把你的商品再用不同方式再把它小小的翻新一下，不是完全的创新，而是说小小的翻新一下。那为什么这样说？就好像，我们可能原本走的是直的，那你可以稍微绕一下 S 型。那从这个 S 型中的这个过程，就是属于你自己商品的价值。所以为什么要做小小更新？就是把你的商品让它创造一层新的价值存在。那这个创造新的价值要怎么寻找？其实也是要回归到你的本质上面。你想要让你的使用者，或者是说你想要为你的品牌打上什么样的价值跟服务，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那其实下广告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见仁见智，因为包含我们现在的广告其实太多了，包含 Google 啦、脸书啦、IG 或者是虾皮，或者是路上的一些广告，那其实我们都太注意力会被那些吸引。可是换作是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看见那么多广告，到底会不会去买，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如果今天会去买这件商品，那就是代表你一定对它有非常的心动，或者是说它对你来说有一定的价值存在，所以你才愿意去花钱买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买它的价值。其实，在现在的消费来说，不是买到那个东西，买到食品的东西，那才是消费者要。其实现在可能大部分的消费者要的是它背后的价值，或者是它背后的意义。怎么说呢？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去了一家理发店，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单纯就是理发，把头发剪得漂亮。可是现在可能说，这间店带给我的附加价值，可能是说，它有肩颈按摩，附加 SPA，然后附加我的美容法，然后或者是说假发之类的，就是它背后的附加价值，就是它商品本身的优势。那接下来也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点，那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做才会赚钱，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做我才有这个优势存在？其实要回归到你的商品定价，因为其实往往我们都会觉得，如果我们的行销做不好，那就是我们商品本身是不是卖得太贵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做？那 Rota，我不知道，如果是对于你，觉得商品太贵了，那卖不出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把它这个商品优化，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好，我觉得产品很贵的话，其实有，应该说有两个方法。那第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下折，打折。如果新的客户，通常应该说很多店家都会用这种行销的手法。你是新客户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给予折扣嘛。那如果产品真的太贵了，那可能。消费者他没有愿意付出那个钱，因为他可能觉得产品还没有到达他心目中的标准，但他就要提前付这么高的费用。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让他体验，就是打折让他体验。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锁定一个比较集中的客群。如果你今天产品的定位是比较给高阶一点的客户，那你也不肯降价的话，那就只好把你锁定的客群稍微改变一下。因为如果你的产品还是这么高，那即使你今天想要面向大众，那其实这个产品或是这个服务也很难，就是让这些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人去体验。所以， 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这两种方法。
那 Rodan 刚分享的两种方法，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认同，或者是有没有 get 到那个点。也就是在我们的各种方式中，如果这个真的要降价，其实对于很多的行销者来说，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就是减少我们的利润嘛。那我们减少利润就会少赚钱。那在这个前提下，那我们又要做到最大化，其实就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包含如果他刚刚说，就是商品优化，并且找到其他的可能性，其实都是有可能。那其实接下来伊莎贝尔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什么叫做你真正的利润？那什么叫真正利润？因为在如果是商品竞争、价格竞争的这种越降越低的这个情况下，那其实可以往另外一种思维去想。同样是卖10块的商品，你想要卖了9块钱，那这1块钱的利润就是你的实际利润。那实际利润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做？就是降低你的成本。那成本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种。如果你今天创新研发了一个成本，那这个成本能为你少掉这个1块钱，那这1块钱就是你的实际的利润，也就是你可以创造的价值。为你自己创造的价值，实际的收入，那这1块钱到底要怎么做？可能就是要发展你的各种可能性存在，不管是 A 还是 B 还是 C，你都可以去 try 看，到底要怎么样拿到这真正的1块钱，就是这1块钱就是属于你的竞争力。好啦，那今天其实就讲了那么多，跟大家分享那么多，那是从广告，然后也分享到利润的部分，也发想到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也是回归到本质上面，也当然也是跟大家分享，是说很多商品其实没有不好，当然也没有不好，只是就是会觉得为什么它没有它的成效在。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不妨回头想想。我的商品是不是少了一些什么？像是说少了一些噱头，或者是少了一点特色。那这个时候可以为你的商品重新调整一下，重新思想一下，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优化我的商品本身？其实有些时候，只要我们静下来，反过头来回馈给自己一下，其实你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或者是下一步要怎么样继续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喽。好喽，如果大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支持加按赞。那如果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想要回馈给我们，也欢迎上 Podcast 上面评论给我们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